欢迎回到9月1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最近，中国四个政府部门联手要求各地政府为广场舞提供条件，使备受争议的广场舞再度成为舆论焦点。风靡全国、大行其道的广场舞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一道独特风景，也是网络舆论攻击的对象，被讥讽为低俗娱乐和文革遗毒，在香港、纽约和莫斯科等城市呢，甚至引发民众抗议和警方干涉。那么经历文革时代的中老年群体为何痴迷于广场上的红歌红舞？中国当局鼓励广场舞与薄熙来当年推动的唱红运动有何异同？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想首先请程晓农先生跟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近些年哈，中国各地城市流行的这个广场舞大妈成为一个搜索热词，也成为一个显眼的社会群体。那么您跟我们谈一下，就是广场舞的这个特点到底是什么？跳这个广场舞的都是些什么人？
广场舞大妈是一群中老年的有表演欲，热爱唱红歌红舞的一批这个中老年人。那么我总结一下，他们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文化品味低俗，就是他们对优雅的古典的音乐兴趣不大，偏偏喜欢革命文艺。第二个呢，缺乏自主和独立的精神，喜欢扎堆儿，爱好集体活动，所以一跳广场舞就上瘾。第三个呢，就是他们缺乏这个自己的独立的判别能力，对文革时期留下来的他们的那些所谓的革命文艺是全盘照单接收。所以他们现在虽然进入中老年了，但是还热衷于回放他们青少年时代受社会化过程影响接纳的那些个革命文艺，而且热衷于把这个革命文艺传播去给别人看，在这个当中体现他们的社会价值和得到自我满足。
好的。
这个过程其实是个非常独特的共产党国家现象。我在俄罗斯到农村去发现，俄罗斯的农村老大妈也一样，虽然不跳红舞，但是一样唱红歌。
就是前苏联的歌曲哈，确实是像陈晓农先生刚才提到，就是广场舞的音乐其实是各种各样，但是确实是以红歌居多哈。我想说一下，就是说这些红歌按理说应该是唤起人们对于这个文革灾难时代的伤痛的记忆，为什么这些中老年人那么痴迷于这个红歌红舞？我想听杨戬先生的看法。
每个人都是痴迷于自己的青春，要回忆自己的青春。这些广场舞大妈都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在这个文革到现在这一段中国的改革啊，政治方面，他们可以说都是失败者，他们是受害者，他们都不是社会的上层，但是呢，他们很怀念他们当时的青春。这个呢，这种方式呢，使他们能怀念青春，而且当时青春就是集体活动，然后唤红歌这种活动啊，能够唤起他们对青春的那种回忆，来体现自己的价值。再一个，这种形式包括唱红歌的内容，在中共现在的这个语境中，它有政治的正确性的，有正像薄熙来一样。他这个唱红打黑，虽然他唱红打黑的目的啊，是为了显示他在政治上另外一套，来想打乱当时共产党的接班秩序，而遭到了整肃，可能是因为其他突发性事件遭到整肃。但是到今天为止，中共的官方正式上文件上也不会讲是这个批判他的唱红打黑，因为在共产党的话语体系里，他有正当性。这些大妈也借着这正当性，就这个不能够被完全取缔。
好，张先生。
这些这个广场的大妈，其实我觉得他们去跳这个唱红歌、跳广场舞啊，也不是为了弘扬一个什么东西，他们是唱着这些红歌长大的、成长起来的。而且呢，这个红歌之后啊，就像建立讲的，所有的个改革措施一步一步走过来，社会的大变革、大变迁，对他们来讲，他们都基本上是失败的。
失败者。
而且都是受害者。为什么这个能干活的时候这个失业了，这个待业失业了，是不是？
对。
所以呢，这个他其实除了怀念青春以外，他们可能还怀念文革期间大家都穷的那种那种所谓的平均主义。那个时候都穷，但是没有富人，没有富人，大家心里比较平衡。今天其实这个绝对的生活水平比那个时候已经高了很多，
对，
但是贫富的差别拉得更大。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有一种这个怨气。那还有一点，就是这些人啊是文革的这个唱红歌长大的，所以呢 他们后来的成长啊也受了限制，比如说很多人就没有办法上学下乡了嘛。
对对。
然后呢，今天的这个大家在网络世界啊，还有这个刚刚提到的这种古典音乐啊，西方音乐，其实中国也有很多非常好的这个优雅的古典音乐嘛。那他没有机会去学啊，那红歌不用学，他生来就会，所以唱起来就比较爽。
确实是我看到网上一些报道就提到，就是说唱红歌跳红舞的往往其实是中老年的低收入的工人呐、啊，或者下岗啊，或者这种情况比较多，低收入。好，听听陈伯文先生的看法。
其实这个中国这个红舞红歌啊，这个所谓大妈现象啊，其实已经到了第三代了，这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在共产党时期呢，三阶段，第一个阶段扭秧歌，就从延安时期一直扭到所谓的建国初期啊，这个从陕北大牛一直扭了过来。因为中共呢，希望通过这种扭秧歌的方式啊，通过这种民间的方式啊，能把共产党的理念宣传出去。第二阶段就是文革，就是跳中字舞。我们看到那个末代皇帝一个电影，这个里边就是突然出现了一个文革场景，几个红卫兵出来，女红卫兵穿军装，刷刷几个旗子一亮，大家就哄堂大笑，就那个年代的这个中字舞就开始跳起来了。这第二阶段，现在实际上第三阶段，就所谓的改革开放时期的第三阶段，仍然他们虽然是有唱别的歌，比如说最炫民歌啊，最炫民族风情啊什么这一类的歌，但他们唱的主体还是红歌，这不仅是跟他们的记忆有关。跟他们那个熏陶有关，那么他们也希望，而且这个红歌他们那个唱的节奏在广场跳啊，他喜欢节奏快，喜欢有革命豪情，喜欢很激动，那个大汗如雨的东西，那个所谓的革命歌曲对他们很合适。但是呢，就这些人的记忆也不同，因为这些人年龄有40多岁，有50多岁，有60多岁，有70多岁，那么层次应该不一样，记忆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跳那个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这些都来了，还表演说拿着大刀啊，拿着这个钢盔在街上表演，所以就是那个，但是40多岁的人他的记忆并不见得是那些，他可能是邓丽君，但邓丽君他觉得可能比较软绵绵不好唱，但你说不好唱，你可以唱那个80年代的新一辈啊，你可以唱希望的田野上可以唱，但这些很少，他们唱的都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什么又是什么这个叫做等等这北京的金山上，所以说这些红歌红舞现象啊，跟这个社会大环境有关，因为这是政府所鼓励的，说没有问题的，否则你如果不唱这些主旋律，你可能唱别的东西，可能说是秘密之音，可能是有问题，政府可能会收拾你，说这种潜意识的存在，我就说已经到了第三代。这种大妈现象恐怕了还是芳心未艾。
我们知道，我注意到中国的网络上的这个评论对于广场舞大妈，尤其是年轻人是非常反感这个广场舞大妈，觉得他们品味也很低俗，而且噪音又很大等等。为什么年轻人和中老年人这个形成一种那么大的反差？而且有些年轻人公开宣称在网上说，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长变老了，就是意思就是你们这代人本来就坏，从开始红卫兵时代一直到现在，所以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出现一个很大的代沟。那么你觉得杨建立这个原因是什么？
对，很显然就是跳这个广场舞的大妈，她这个社会功德是比较差的，因为从文革成长起来，基本上没有社会功德的教育。刚才我们都谈到了说，这个文化低俗。那就算他现在唱的是不低俗的歌曲，跳的是芭蕾，是什么？他这种形式扰民也是不对的。对啊，这个他是刚才忘了讲了，所以这种形式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你扰民。你扰乱了其他人的正常生活，这个是不能接受的，这个是一般的年轻人不能够接受的。而他那些这个表演的内容又和这个年轻人的记忆没有任何关系，的确呢又很低俗，所以呢当然就会引起年轻人的这种反感。
我们知道确实说到这个文革的记忆哈，就是说到这个噪音，就是我就联想到很多关于文革的电影，我们看到比如说知青上山下乡等等，一个场景都是大喇叭在那大喊大叫，放着红歌。他就是说，我看一些中国社会学者说，这些大妈就是在这种嘈杂的社会环境里面长大，他习惯这个，他欣赏这个，
是
像我们这代人，
欣赏
天天听着大喇叭长大的。
在想想插队的时候，是这样听的，就是你习惯于噪音，没有噪音，有的时候你习惯于噪音，没有噪音还不习惯。
到海外餐馆里吃饭，就是哇哇哇的讲话，不自觉的就声音就高了，因为那一代人就是这么个环境里长大。
我倒是要为这些大妈们讲一句公道话了，我倒觉得你说他低俗，不是他们追求低俗。而是他们生长的环境，他们成长的年代，他们的整个这个个人的经历啊，这个造成了他们是这个时代的产物。还有一点，其实他们的本意不是为了扰民，现在是有扰民的纠纷在。他们我觉得本身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为什么呢？他跑去这个第一可以健身，第二呢他可以社交，可以结识很多朋友，是不是？然后呢还可以娱乐，这个比坐在那儿打麻将要好太多。
对，
所以这个本身它是
很缺乏各种渠道，
所以这个本来很好，但是呢，因为他们成长的年代不好，然后呢，他们所受的教育不多，所以他在表现上跟这个跟其他的市民啊有一些冲突。我觉得这个政府提出要来这个引导啊，要来整治，其实最好的是办法是什么？你把他们带到室内去，给他一个什么这个专门的这种会馆，
嗯，
在里边爱唱唱爱跳跳，影响不了别人，多好。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体现，就是中国的老年人他缺乏这个社交健身的很多这个渠道和管道。我们知道在美国比如说健身房或者各种健身设施非常多。嗯，好，请讲。
我觉得如果是讲社交讲健身，那么广场舞大妈们可以去跳有交际舞，或者叫那个交谊舞，也可以这个去打太极拳，这个都不会受到社会的不满。他们也可以在家里像国华讲的一样，或者在歌厅里面跳红舞唱红歌，也不扰民。但是他们不会这样做，原因在于他们选择用集体表演的形式在公众场合来展示这些红歌红舞，背后有超越社交和这个健身的另外一层含义。他们不自己有没有意识到不能确定，但是我可以看到的是另外一层含义，就是他们很希望通过他们的这些红歌红舞向社会展示他们认同共产党的文化，而且以此自豪。更进一步的是从社会的效果去看，红歌红舞广场舞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的灌输，周围的居民路过的行人爱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必须看必须听，这个过程广场舞大妈正好乐在其中，他们觉得好，这下你们得听我的了吧。然后政府也觉得好啊，你们这为党和政府唱红歌，结果老百姓讨厌的事儿，政府就喜欢来支持。
好，这一点我想听听陈伯国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确实是说到这个红歌红舞哈，广场舞让民众很多反感，是不是其中其实也蕴含着对于他所宣扬的那种价值观的一种反感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是这个对，我还得补充一下刚才说这个年轻人现在好像声音很大，那个年轻人啊，就年轻人为什么反感这个就是广场舞大妈哈，就除了就是说噪音，就是听觉造成的问题，噪音以外，他视觉也造成了问题。因为这些广场大妈毕竟是人到中年或者人到老年，他不可能像年轻姑娘那么好看，身材那么婀娜苗条，那么他们总是这个腰身肥大，或者是挺胸凸肚啊，这等等，就是这个有的人甚至是大包小包好像扛着一样的那么一个形象出来了。所以而且我们刚才看的这个画面上放的还穿得很整齐的衣服，什么上面蓝下面绿，实际上很多广场大妈穿的是乱七八糟五花八门，说就在那里跳，说这个在视觉上造成的就是没有美感，说年轻人觉得是以丑为美。说而且我记得这个80年代刚开始流行的时候就是开始跳舞的时候，恢复跳舞的时候，就过去的像我们父辈，我们当时是十几岁，那父辈那一代人就想起他们的交谊舞，他们就想跳一跳，结果就听到我旁边那个同学一看到他自己的父母跳舞啊，就很难受，就说妈你算了吧，哎呀爸你算了吧，就赶紧把他妈爸拉下来。为什么呢？就毕竟那腰身肥大很难看，就是那个勾肩托背的在那跳舞很难看。说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刚才那个主持人提那个年轻人反感的这个，其实年轻人完整的话是这么说的，他说他几十年前一群这个年轻人在满大街的跳交际舞，不顾老年人的感受。说几十年后，这个一群老年人满大街的跳这个广场舞，不顾年轻人的感受。那么还有几十年前，一群年轻人打砸抢烧，还有这个搞批斗，祸害了多少老年人？现在有一群老年人啊，几十年后一群老年人啊，又是这个恶诈，又是这个甩碰瓷，又是这个摔倒假摔，这个恶诈了多少年，还损害了多少年轻人？就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的确是那一代人啊，就是成长过来的红色烙印非常深，他们在干什么都不知道。实际上70多岁那一代是相当于宋冰冰曾经在文革中皮鞭打死老师的那一代，60多岁那一代相当于这个倪萍当了政协委员，说我从来不投反对票，50多岁那一代相当于李小林，就是说这个公开的炫富，公开的大，你看刚才一个镜头在火车上就大跳大唱，让周围的旅客不得安宁。还有40多岁的一代，就像这个邓亚萍打完乒乓球去当人民日报的副社长，宣称人民日报62年没有假新闻。就这么一些人被洗脑彻底的这么一批人再出来表演，说不管从听觉、视觉到价值观念，的确都是跟时代格格不入啊。
嗯，我们知道广场舞是讲
我对这个破空的看法有点不同意见。我就觉得这个破空啊，你讲的 你这个一竿子打翻了这个一船人啊，不是所有人都像宋冰冰啊，都像这个你刚刚讲的这些人。我觉得这里面很多人啊，唱这个歌不见得就是为了拥护共产党。很多人唱这个歌实际上是对现实表达的一种不满。我一直在讲，他唱红歌讲的是当年那个时代啊，这个虽然贫穷，但是大家平等。今天看来，这个虽然比以前有钱了，可是有钱的更有钱。所以他是对现实的一种不满，我觉得有很多人。
对，我接着你的话题，
我们再看看。我回应一下，
请等一下，请等一下，
对，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政府为什么能够出来进行支持。它的原因很简单啊，因为这些人我们分析了，他基本上是从文革以后
弱势
的弱势群体，是改革的失败者啊，改革这个时代的失败者、受害者。那他如果不来跳这个广场舞的话，他做什么？
对，
大概就是要抗议去了。像前段时间
要吃要喝
要抗议。现在呢，他有一个形式来显示自己的存在。
对，
而且你让他上舞里去跳，他不干的，不嗨，不能够表示自己的存在。所以他要表示自己的存在。这样解决了政府的很多的压力。而包括这个广场舞还能健身。健身它就可以解决这个医疗这个保险的压力，所以在很多方面对这个
政府是有好处，
政府是有好处的，所以它那个民政部啊什么都出来
四个部门联手，
所以这是有好处的这个支持。当然对他这个形式本身造成了扰民，还有其他的问题，那我们可以仔细分析。
好，刚才破空说他有什么要补充的，请讲。
对，我刚才这个回应一下这个国华的话哈，没错，确实不能一竿子打死人，打翻一船人。但是呢，我们要划分两头，这批大妈呢，一方面确实有情有可原，就是它是一个社会的畸形儿，社会的产物。为什么这么讲呢？就中老年妇女往往有剩余的精力，但无处发泄。但如果像台湾、香港这样的民主社会，中老年妇女可能去跑民主选举、跑选票，对吧？去助选，她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干。那么在西方这些民主国家，中老年妇女她不仅可以跑选举，她可以做公益事业，比如说她加入人权机构啊，她这个保护环境。为这个保护环境，或者是那个动物保护等等。那么在中国，如果说做这些事情的话，就涉及这个权利问题。中国政府绝不允许你，就让这些中老年妇女的剩余能量无处发挥。你不可能做一些权益事业，你也不可能去跑什么民主选举。所以最后呢，你就只能就，当然你可以练气功，但是气功大家都知道，好多气功都受到政府的取缔和打压。这个气功是静悄悄的，本来对人体有好处，对周围环境也是个安静镇定的作用。但中国政府确实打压气功，什么法轮功、中功啊、香功都受到各种打压。那么现在大家没选择了，确实一窝蜂的去跳这个舞，但其中情有可原，这些老大妈也是确实可怜。
好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要知道，划分一头，另一方面这些人成长于文革也好，文革之后也好，他们是受害最深的一批人。在这个经历过大跃进或文革的人啊，是这个受尽了苦，吃尽了罪，那么曾经耽误了青春，有的人甚至没有升学啊。就算是改革开放后，他们又成了第一代下岗的女工。那么应该说，他们这一代人啊，受毛泽东、受共产党的害之深之重。但是为什么他们唱红歌、跳红舞去怀念那个时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他们身上的体现，就说长期的被绑架，爱上了绑匪；长期的受奴役，爱上了奴役者。这个深重的奴性啊，在这些大妈身上潜意识啊表现得非常深重，这一点是必须指出的。
我想听听陈小农先生的意见哈，因为我们知道刚才杨建立先生提到，薄熙来主政重庆的时候，曾经发起这个唱红打黑运动，而且力推广场上的这个红歌红舞，其实跟今天的这个广场舞有那么相似之处哈，名噪一时。那么如今，习近平当局鼓励广场舞的做法与薄熙来的做法，有更多的是相同呢，还是不同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表面上形式看好像都是唱红，但是需求不一样。薄熙来利用唱红打黑，其实是在表演自己，所以他自个儿也站进去唱去了，而且组织重庆市的人，举行红歌大赛，还邀请全国的人去唱。他是为了借那个机会来凸显薄熙来自己的重要性，希望能够在政治上捞一把。那么今天呢，习近平其实没有这需要了。现在倒是各级政府有这个需要，就是刚才藏国华提到的，对政府有好处。那么问题就在于，为什么很多年轻一代不喜欢的东西就对政府有好处呢？这个政府的兴趣怎么就和年轻一代就合不到一块儿去呢？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大问题。
好，我想最后再请各位点评一下，我们知道的广场舞不仅在中国大行其道，实际上也现在开始在卢浮宫前、在莫斯科、在纽约的广场上都出现了这个广场舞大妈。那么在很多的地方引起反感哈，比如说在香港，甚至前几个月呢，引起这个香港民众和这个广场舞大妈的冲突，甚至流血冲突和民众的抗议。我想问一下，这中间你觉得是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的不同哈？因为香港的民众，我看采访就是公开就说，这个就是让我们想到红色中国的这个恐怖，感到这种嘈杂、这种侵略性。 行哈。那么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你的看法。
对这个香港人对于广场舞的反感是几个层次的。
嗯，
首先呢就是这种形式扰民，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对
这个文明社会不能接受的。第二就是审美的冲突，你那种文化低俗的东西他接受不了。
嗯，
那更重要的是这个文化这个广场舞的形式给他们的一种这个提示，就是这是一种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对于香港的侵蚀。而且这种侵蚀是带着对于他们生活基本空间的挤压。比如说这些人都是从中国这个内地移民来的，以前没有的，现在来了。他们来了以后使得我们的住房困难，购物困难，生孩子困难，上学困难。这些人来了就给我们带来这个结果。同时他代表着这个共产党的政治符号来了，这说明我们不能选举，我们的自由被钳制，那直接就是北京直接控制香港，这些是个多层次的。这个自然的，我要是香港人，我看到这个肯定有自然的这么多层次的反应，当然我是反感的。
对，好，听听张国华先生。
这个是这样子啊，这个中国现在有好多东西走向了世界，但是广场舞不属于世界。
嗯，
广场舞它不仅属于中国，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且它属于中国某个特定时期的这种产物。所以你把它带到香港根本没有文革的背景，你把它带到这个
纽约
也没有文革的背景，
带到
这个罗浮宫前它也没有。所以这个当然这些国外的或者这个境外的这些民众会有反感。再一个，这个广场舞我们刚刚讲到的，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这个音量特别大，特别嘈杂。就是这个文革的运动就是一个集体行动，嘈杂的这个运动。
对，
这些这个大妈就是受那个影响，想把它引到国外来。国外讲什么？讲私人空间，
对，
对不对？你想表演可以，你想表达也可以，你一个人去讲呢，人家听听也就罢了。你几十个人跑去喊跑去叫，影响别人的这个休息，这个影响人家的这个听觉，然后这个视觉，甚至影响人家这个走路，这个当然就不对了。
好，听听陈晓龙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在一些国家好像已经把这个大妈广场舞看成一个中国符号之一哈，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尤其在香港这样的地方。
在香港，刚才建立讲得很好，其实香港有很多人是因为逃避共产党冒着风险到了香港去的，所谓偷渡到香港去的。他们现在没想到的是偷渡到香港共产党又来了，所以他们难过呀。这广场舞在香港代表着的是红色的入侵，所以他们本能的会抵制。但是在西方呢，可能西方的观众比较这个客气一点，因为他第一他们自尊，不会轻易的去指责他人；第二呢，他们宽容。所以在巴黎的卢浮宫，在这个欧洲古典文化氛围很重的巴黎，在卢浮宫这样的博物馆门口去跳广场舞，我不太知道这些大妈们明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其实他们是把粗鄙带到文明中间去，展示了自己的粗鄙，还洋洋得意，这确实有点可怜。但是糟糕的就是他们自己可怜而自己不知道。
不过说到陈晓龙先生，你说他们西方人比较宽容，实际上他们表面上宽容，但是都是跟警察打电话让警察来干涉，所以从这点上好像比香港民众对在你们
是
被抓的。对，
反对方式。
对，好，听听陈伯公先生，你有1分20秒的时间。
对，这个有些西方国家和香港民众他有权利意识，像这个纽约民众就举报噪音，结果这个中国大妈被铐走了跳广场舞的。在香港民众多次举报，这个政府不理，说这个当地的人就跟他发生了冲突。而且这个香港民众发现那些大妈不仅是跳广场舞，还夹带着卖淫在里面眉来眼去的，说那个让香港人也非常的反感。另外就是我说这个广场舞的现象哈，就是说归根到底现在政府四个部门发文来这个说是要给广场舞提供条件，就政府介入了。就中国政府对任何的群众运动，他都会介入，他会观察，他会监控，他会暗中留意，究竟这些群众运动对政府有利还是不利？不管你是有利也好，不利也好，政府首先要介入，因为怕失控。比如说你广场舞，你如果是老跳那个红歌红舞，老怀念毛泽东时代，那会不会人家这个不满现状的人会对当下的政府否定？所以这当局担心的。另外，如果你不跳红歌红舞，你去唱别的歌别的舞，会不会影响主旋律？还有一个，你这么有组织，各地都这么有组织，一声号令全体上阵，甚至拿着道具刀枪都上去了，那会不会到时候形成抗议示威的一个队伍？说政府就开始介入，要控制、操控、监控这些东西。就中国政府对任何群体都不会放过，广场舞大妈也不会放过。说中国政府的想法就是说，你来做不如我来做，你自己做我不如来引导你，我把你掌握在自己手心上，想干叫你干什么干什么。说这些大妈最终来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会继续深化下去， 这个潜意识中为政府服务。
好的，
那么将来在政府的引导下进一步的为政府所利用。
好，杨杰先生最后30秒。
我觉得第一，形式上比较粗暴扰民，但是呢不要忘记的是内容也更加粗暴。内容宣传的是仇恨，是阶级斗争，是战争，所以这个更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所以这个现象再一次告诉我们，中国这个社会离文明可能还有很远。
好，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杨建立先生、张国华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